那由此可以证明什么？你纵使在修无漏道观，还没有永断种子清净习息之前，一直有一个叫做不共无明的东西横聚转，有没有发现？所以不共无明不是唯识家说的，那就是起信论所说的无始无明嘛。哦，天台家也讲无始无明嘛，只是他们讲的无始无明、一念无明、知末无明、尘沙无明、什么见思无明，只是用不同的名称来讲而已。啊，那么每一宗每一派都会讲无明这个观念，可是无明主要指的是什么？主要指的就是具身我执这件事儿。所以你们不妨在这里不共无明夸胡旁边就写具身我执。那么有一种具身我执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对无我的真理啊、真实意啊不明白。无明就是不明白的意思，不明白什么呢？不明白二无我的道理。你对二无我的真实意不明白，不能够认可。你做一切事起一切念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随时随地应可二无我，你横时就会把哎呀你不喜欢的自以为非我啊，那么你喜欢的就把自以为啊我要是我所有是我等等的观念，于是呢你就会依着染尽分别爱非爱取舍于中。所以不管你三业纵使是属于善性所摄，你这个人还是我执，还是三界中人，并非圣道行者。这就是不共无明。如果你只许有前六识的话，那前六识都在做善的时候，你就应该是一个大善人啊，对不对？可是我们前一念三业都在做善，六识全部都是善的，可是下一念心恶向胆边生，马上变一个大坏蛋了，对不对？就像昨天看新闻，好奇怪哦，一个新加坡的女人跟一个男孩子这样擦肩被擦撞，然后呢，那个女孩子就发了一个脾气，骂他一声，结果回头他就被割了一刀脖子。所以啊，真的脾气好一点，你永远不晓得我们身边有多少定时炸弹、精神状况不太好的人呢，对不对？就都是安那意思啊，就是不共无明，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子是合理的主张我的权利，那人家会把你看成什么？他搞不好已经是等待骆驼最后一根稻草，压垮骆驼的最后根稻草啊！你刚好做那根稻草，按那个助戏耶，就是这样啊！你对这些片观缘起的道理，你没有横观的智慧，你没有片观的智慧。但是也不是叫你啊，随时随地都小心翼翼啊，把胆含在嘴巴里面，什么事都不敢做。你是不敢做，无常还是会发生，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共无明。所以不共无明对于三乘来讲是一定要建立的。那问题是不共无明在哪里啊？我们有两个思考。第一个思考，你一定要知道什么不共无明，等一下再解释。而不共无明为什么非要有不可？因为如果没有不共无明的话，啊，你只要没有了相应起的烦恼，你只要哎呀，有一段好长的时间没有贪、没有嗔、没有吃，那是因为没有让你起蒙力贪，没有让你起蒙力吃跟嗔的机会。哎呀，你就那个时候和颜悦色，好，你保持几个月的时间和颜悦色，叫做圣人呐。啊，你做梦的时候蚊子咬你，你不是干这个事吗？对不对？你还懂得挥一挥，还是有具身我、啊，对不对？你只要还有任何一点点维系我所有的这种本能反应，你就还不能叫做圣人，你就不能讲成出三界的圣人。这个就是个生命现象的真实意啊。所以不共无明是需要有的，但问题是它在哪里呢？首先先知道不共无明是什么。第二个步骤必须要知道，我们只要没有成佛，不共无明一定是横随转，先知道这个事情。好，不管你多长时间处在一种很清净的状态，只要你没有把二无我的圣道横时俱转的话，你永远都还是有一分不共无明啊，或者是其他宗论所讲的无始无明啊。起信论说，你只要一分生相无明没有断，你就还是 在轮回中转的行者。这个不共鸣，所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经论都一定要说的，只是名称可能不同而已。唯识论就叫它为不共鸣。好，首先知道不共鸣是什么，第二个，不共鸣不能没有，对不对？除非到成佛的时候。好，第三个，不共鸣要在哪里？不共鸣是属于哪一个东西的作用？于是你就要开始检查了，是不是眼识呢？是不是耳识呢？乃至于是不是第六意识呢？如果你只许有前六识的话，你就必须一个一个检查。但因为前五识的体相类似，所以我们统一起来，举眼识为例，看它是不是眼识，对不对？看它是不是眼识。眼识的根是色根，这个色根不能够主张有我无我。如果前五识不跟第六意识、五俱意识俱转的话，它不可能自己主张有我无我，对不对？所以前五识不行嘛。那第六意识呢？第六意识就有可能了，第六就可能了。可是第六意识有间断，对不对？第六意识有间断，而且还有一个，等一下会谈呢、啊，十大圣人谈的问题。如果第六意识就是不共无明的话，就是不共无明的话，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它恒时执我而不自知，所以这个第六意识不可能去求出离。凡是具有不共无明的那个东西，不可能无端端忽然会起先起一个求圣道的想法，起一个这世间好苦的想法，不会，不会。可是我们的第六意识会，我们纵使再怎么糊涂，只要够苦，只要够苦，或者是过去所栽培的善根一念原生了，你就会有 part time 的圣人的想法会出现。那个时候只要相续一段够长的时间，你会去修追求圣道。所以表示啊，他没有一个恒时不共的无明遮着他、盖着他、绑着他不动。我先用我的话先解释，让你们有个总的概念。所以显然这个无始无明如果落在第六意识好像说不通。那有人说不共无明在哪里？不共无明如果是有人说唯识家主张不共无明在第八识，胡说八道。第八识自己怎么会有不共无明？对不对？它是无复无记性，怎么会有不共无明呢？不共无明是属于有复无记的第七摩那识，唯识的定义是这样。所以你怎么可以把第八阿赖耶识唯识家所说的第八阿赖耶识讲成染污识呢？这是外人呢、啊，我实在是觉得很没有道理的地方。他因为他错解了这个唯识家对阿赖耶识的定义、第七摩那识的定义，通通搞不清楚，自己就讲一套完全偏离佛当时所说的《解深密经》的整个传承，自立另外一套言论。所以这是三段论：第一个，了解不共鸣是什么；第二个，了解不共鸣在成佛之前都恒时俱转；第三个，不共鸣在哪里才说得通，对不对？在前五识呢，还是第六识呢？如果前六识都说不通，那必然要有别字体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么于是呢，他又不可能在第八，于是我们就是只好假立了一个叫第七摩那识，具有这个不共鸣的作用。可是如果你不安立这个第七摩那识的话，那么这个不共鸣就没有谁可以俱转了，对不对？这样不就有了过失了吗？第一个理由。那后面呢，我就科举就好了。又五同法亦不得有成过失故，所以则合一。五识生必有眼等具有依故，这是第二个正理。啊，那我们的科举叫什么？我们科举就在343页，我写的页码，那个页码是陈维正的言行的页码。普心法师把这一科叫做什么？第二正理，名为什么？义法为缘，也就是等于五通法。为什么义法为缘？因为前五是一眼缘色名眼识，对不对？好，一身缘处名身识，同样道理。一根缘法尘就叫做第六意识吗？于是我就要问了，那一根是谁啊？法尘是什么？怎么样它能够和合生缘，建立一个第六意识呢？所以呢，在成为圣人就把它称为叫做义法为缘，其实同样一个概念，就是色大圣人的 五同法的这个道理。这道理是主要是讲什么？讲说，如果你不安立第七莫那斯的话，那么请问，第六意识的根是谁？当然我知道有些近代的人就把第六意识的根讲成神经，啊，脑神经。不好意思讲那个话，我觉得这个思考有点问题，对不对？脑神经是一个色根嘛，啊，前六识真正的所依根都不是我们的浮尘的色根呢，何况第六意识。好，这个姑且往后慢慢再谈。好，这是第二个过失，第二个过失，你就让，如果你不建立第七莫那斯的话，那第六意识就没有根了，对不对？你为什么同意前五识有根啊？为什么第六意识没有根？就这个问题。所以依法为缘，这是佛所说的话。依法为缘，生眼生意识啊，这是阿含经里面有的道理啊。所以成为圣人就把这边安立为依法为缘。我把这个对照的点呢、啊，帮各位导读一下。我是鼓励你们真的依着我上课当中简单的导读，因为时间有限啊，我尽可能报告我的心得，但是你们还是回家要预习复习，把这个简单普贤法师的白话稍微把它看懂，然后你们再去看比较难懂的智达说的就比较容易。好，这是第二科啊。好，第三科我们回来看智达说的，智达说的103页的第三个，从哪里开始？又训示词亦不得有成过失故。那这边的训示词是什么？就刚刚讲了心意识三，其中的意名为什么？思量名意，对不对？所以请各位看到344页倒数第二行，普贤法师把这一颗第三正理名为什么？思量名义，有没有？因为佛说过有心意识三，别有自体啊。那意是怎么定义？思量叫做意。那请问思量它是思量谁啊？思量什么东西啊？思量的意思就是恒审思量内指我，对不对？他把什么东西当作我？把第八识的能直摄万法的能力功能当作是我的作用啊，这个东西。那如果你不建立第七啊，不建立第七的话，那第六意识能够起这种执着性吗？对不对？而这种作用它又具有不共无明，它要恒时俱转，而第六意识有间断，对不对？前五识又不跟明年俱转，不带名言。所以你如果不安立第七莫那斯的话，那请问取第八识见分思量为我的这种能力又该属谁啊？好，这是第三个道理，跟我们训示词成过失刚好相对。好，我们回来看看四大乘论103页倒数第四行，又无想定与密境定差别无有成过失故。好，我们对到345页最后一行，普贤法师的科判呢叫做第四道理名为二定差别，有没有？那么也就是说，无想定跟密境定如果没有安立第七莫那斯的话，请问这两种定有什么差别？这两种定都没有前六识的转向啊，都没有前六识的生灭作用。那么这两种定如果没有第七莫那斯的话，那么这两种定不就一样了吗？啊，如果一样，干嘛说成两个？对不对？佛明明讲无想定是外道定，灭尽定是无漏定啊，对不对？表示无想定还有什么东西？还有第七莫那的染无依，虽然它没有前六识的分别转。对不对？分别意识，可是它还有第七染污意的作用，所以呢，它被称为叫做什么？外道定。这种外道定呢，它不把自己的我所断清净，它只是要你的前六识不转，对不对？前六识舍弃不起作用，我只要前六识像枯木瓦石一样不起作用，那请问入这样的定就到圣人吗？你还是用一个我所的心啊心去扶住你的前六识不转，你舍了事处在这里还是执，这个就是我，你就不叫做圣人啊。很多佛弟子啊，把心不起意想分别就叫做圣人，对吗？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真的问题不在第八识，不在第六识的分别，是第八识问题在于第六意识的分别，是为了我所，为了身见，那个迷我的无明没有搞清楚，这个才是关键。所以大乘的中见只讲无明，烦恼不是问题，烦恼不是问题。三业的三性，善业性、恶业性、无记业性也不是问题，因为那些业性不过就是向上的因缘而已。你背后的意乐是什么，动机是什么，那是重要的关键。如果你跟我所相应，你不管做善你还是恶的，你只要跟恶无我的本愿相应，你纵使现恶行的恶业的形象，你还是善的。摩诃衍大乘的观点是这样的。所以呢，无想定跟毕竟定它衍生的道理就很多了。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安立这个第七摩那的话，那么请问声闻人也知道当时佛说的外道有讲无想定，我们圣人呢我们佛教的佛弟子的圣人就修灭尽定。那么于是呢，唯识论师就问不派佛教的人说如果你不许有第七摩那建立的话，那请问无想定的外道跟灭尽定的圣道弟子有什么差别，对不对？差别就在于灭尽定连第七摩那识也不起作用啊，说明在这里啊。可是纵使是如此，它还有什么作用？还有第八识的执受，只是不起有漏而已。如果你没有办法把所知障这种尘沙无明断清净的话，你还是不能叫做佛啊，充其量只能够叫做人我解脱的声闻缘觉，如此而已。所以这样道理才通嘛，对不对？如果你只许有前六意识，那这样说不通啊，你就无法区别这两个东西的不同，你就无法区别外道跟佛弟子所修的最高的定的不同，对不对？先用这样子的理解啊，不要赶快入文，因为入文比较难贯通啊。用我的话先选讲一下。好，这是第四个理，回来看看第五个103页释大师们的说法。如果你不安立第七摩那识的话呢，那如果你这一期人报尽了，升到无想天，又无想天一期生中因无染污成过失故，意思就是说你这一期啊报尽了，因为你常常修无想定嘛，对不对啊？死后就升到无想天去了。无想天呢，前六识恒时不起作用，恒时不起作用。那么这样子的话，在无想天的五百大劫当中，你不就是在那边做圣人吗？是不是这样子？因为你不共无明在那里，对不对？第六意识在无想天的五百大劫当中，一分钟都不起作用，你不就在五百大劫当中做五百大劫的圣人吗？可是佛啊，完全没有一次称赞过无想天的人，他反而经常呵斥他的弟子，千万不要求生无想天。这是佛所呵斥的，圣人所呵斥的，表示这件事情有染污性，不是没有啊。那么这件事情在哪里呢？在346页。那他的科判在347页。普贤法师的科判叫做第五正理，名为什么？无想有染。你纵使升到无想天五百大劫期间，你仍然有了第七摩那识的染污意，你就是有染污的作用的可能性，只是不起现行而已，对不对？等你无想天报尽了，还身人道或者是其他的异身道，你还是会起染污的恶业。好，这个是第五个。好，第五个道理。好，请各位再往后翻到348页，然后再对到103页。103页释大圣论说啊，于中若无我执我慢，又一切时我执现行可得故。这一切时定义为什么？所谓善不善，无记心中。若不尔者，为不善心彼相应故，有我所烦恼现行非善无记。是故若力具有现行非相应现行，无此过失。 护士过世。好，这边呢，我们就把它定为第六个正理。啊，第六个正理，好，我们看一下《成为师的研习》349页，普心法师把它科举为第六正理，名为什么？三信之我。他说啊，《契经》当中说，当凡夫啊，三界六道的凡夫啊，再起善行，染污行无忌三信心起时，恒待我之。那么如果没有这第七世的话，那么你可以说染污位有我，那么请问善心位怎么能够说有我，无忌心位又怎么说有我呢？对不对？好，这个就是他第六个，这个其实是总说前面五个啊，这个理由，这第六个理由，三信指我这件事情，其实也就总说前五个正理啊，五个正理。好，这就是我一直要区别染污跟杂染的不同。杂染通三性，染污呢为说恶性，就是不善性啊，我们用这样来区别。那纵使你讲杂染也好，清净也好，染污也好，它都是某一种因缘状态下的假名安立。你绝对不要去想说有决定一个东西它是染污的，有决定一个东西它是清净的，有决定一个东西它是夹杂三性的。啊，这个事情，慢慢的你阅读多一点的概念法，业用性相的定义，你越就明白。好，到这里为止。啊，到这里为止，也就是到348页这段文为止，等于就把这六个道理来证成有染污意建立的必要性讲完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用这段文来看一下，所以请翻回《成为师论研习》338页。首先呢，来定义一下什么叫不共无明。第一个，如果不建立第七摩那识的话呢，那不共无明就没有了。那如果你没有不共无明，那就有了过失了，因为佛说有的，佛说如果不到成佛啊，你还有一分生相无明，都还是什么，都还是凡夫啊，广义的凡夫啊。啊，那如果没有阿耨第七摩那识的话，那谁具有不共无明呢？所以这边就开始引第一个，他说啊，以引圣教当显圣力，前面已经引了三个圣教了，对不对？我们刚刚一开始上课讲过了，这边呢就引了六个正理来证明有第七摩那识建立的必要性。那么所谓契经中说，不共无明啊，是维系恒行复辟真实。好，不共无明是这个名称，维系的意思就是不可知不可见的意思。你没有办法自己警觉有啊，你也没有办法决定说没有，你没办法证明。但是问关键在哪里？关键在恒行，在恒行。乃至于你睡觉或者是第六意识心不起作用的时候，它都一直聚转这个作用啊。那么覆就是覆盖啊，我们讲第七摩那识的有覆无忌的覆，就是这个覆盖什么呢？覆盖真实。真实请旁边请写二无我。对于二无我的这个真理呢，它啊把它黑云盖日啊，让你啊不知不见，让你不知不见。这种不知二无我真理的一种生命状态，我们就称为不共无明。于是不共无明，我们在别的地方又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具生我执。具的意思就是恒行的意思，你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地，你都不明白二无我的道理，你恒时就等于相反过来，就恒时知有我，有我所有，就是复辟真实。那么他用八个字就讲完了不共无明的定义，维系恒行复辟真实啊，复辟真实。那么若无此事，此事是指谁啊？第七摩那。这个不共无明定义完了，用八个字定义完之后呢，如果没有第七摩那识的话呢，那这个比是指不共无明，那不共无明就没有了，就没有了。这当然是结论，那底下都要去证明为什么没有，因为他不可能在前五世，也不可能在第六世，对不对？第八世自己也不会起无明，那么这不共无明如果不安立第七摩那识的话，那就大大有问题了。好，底下就讲了，所谓诸一生啊，于一切分， 一切分就是十分啊，不管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起什么心做什么事，这叫一切分。分就是分位，不管你在哪任何一个状态底下，你横起一个迷理，迷什么理，旁边还是写二无我。对二无我的道理你不明白，所以呢，不共无明也叫做无始无明，也叫做迷理无明，也叫做具生我执啊，这个是不同地方不同的名称，这里就叫做迷理无明。那既然有迷理无明，就有什么迷失的无明，迷失的无明就叫做分别我执啊，迷失的无明就叫做分别我执，迷理的无明呢就叫做具生我执。而所谓的迷失的那个事，其实就是五蕴啊，你把五蕴当作是我的自体或者是我所有的，这种依着分别见所起的无明呢，叫做迷失的无明啊。你知道五蕴无我，可是还是把五蕴的自信当以为什么有法的自信可得，这个还是有迷理的无明在啊，那是大乘比较在维系的说法。那这种迷理的不共鸣呢，覆盖二无我的真实意，障碍我们去得无分别智，就是圣道的智慧，障圣道的慧眼。他就举了一个经证啊，举了一个经证，如嘎达说，这嘎达怎么说呢？真实意当生，常能为障碍，具行一切分，为不共无明。这段话其实在世亲菩萨的解释当中有，各位看一下在哪里呢？381最后一行，你们看呢？那嘎达的全文在这里啊，前面三行在讲这六个相违，最后四句偈，真实意当生，常能为障碍，具行一切分，为不共无明，不是吗？就是嘎达啊。那我判读啊，这段嘎达也应该是出自于大乘阿毗达摩经里面的偈颂啊。好，我们回来看看成为之论。所以他说，真实意当生，常能为障碍，具行一切分，为不共无明。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呢、啊、凡夫啊俗子啊，只要有一个刹那，只要有一个刹那没有不共无明的话，那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证圣道的，这叫真实意当生。他先标这个东西，可是呢，却不然。我们常常生出什么我执法执，所以常能为障碍。所以这个不共无明啊，具行一切分，不管你一切心、一切时、一切地做一切造一切业的时候呢，它俱生俱灭。这种对于无我真理不明白的作用，我们就称为叫做不共无明。于是呢，在经上就说，具有不共无明的就叫做异身类。异身的意思就是在三界六道当中烁烁此生彼灭的人呢、啊，就是异身啊。此处生，此处死，彼处生，彼处死又此处生，来来去去三界当中六道轮回的人呐、啊，啊，只要你还有一分不共无明的作用系附着，你就根本不可能出离三界六道，横处长夜，长夜也就是无明的不同，啊，长夜我们讲横处长夜黑暗，无明所盲，昏醉禅心，成无醒觉，啊，你不可能于中醒来的。所以记住哈，如果你的自体性是具有不共无明，你不可能起一个闪过的灵光，哎呀，人生好苦啊，赶快求圣道去啊，往生净土重要啊，你不会有这个想法。相对来看，我们第六意识心偶尔还会，纵使想去逃难，毕竟还是一个离苦得乐，想要去追求这个人世间没有的那种常时恒安乐的那种可能性，你还可取啊。可是第七摩那是恒时没有这种想法，他恒时只有这个我。那他对这个我会不会起嗔呢、啊？绝对不会，不会啊。他就像妈妈爱疼孩子一样，你纵使我的儿子长得跟白痴一样，我还是疼他跟我的心肝宝贝一样。只要他只以为是我所有，他就对他只有爱而没有嗔，他顶多只有四种烦恼相随嘛。世间爱慢，你看都没有，就没有嗔呐、啊，是不是这样子？啊，他也没有调举啊，他也不可能散心杂化去想有的没有的，他恒时专注，对不对？ 你干什么？我随时盯着你转，这样。对，恒属无名，无名恒属长夜无名所忙，昏醉禅心成无醒觉。若一生为有站不起持无名者，如果你不安立第七摩那识的话，那这个三界六道的凡夫啊，只要前六识随着三业转，起的善道的思维的时候，那不就是偶尔有一个时候没有这个不共无名吗？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 part time 的圣人。那意思就是说，圣道是偶然成就的，偶尔变成圣人，突然一念无名又变成凡夫了，又一念聪明就变成圣人，又一念无名又变成凡夫，跟圣人是随便这样乱转的。那这样的话成佛干什么？成佛也会一念无名又会堕三界六道，那我努力成佛干什么？对不对？这样就说不通了。也就是说，由这个现象，这个现象都是各个部派论师讨论到的现象，由这个现象我们就合理的必须要去建立有一个不共无名的住处，我们称为第七摩那识。再讲一遍，我们讲任何一个主体性的东西，就是讲它的功能，不是讲有没有那个青黄赤白的那个东东，不是讲那个东西，讲那个功能性。那么你就违背佛所说的道理了。那么具一生为迷离无明，有行不行不应道理，你不可能起一个说法说啊，我们是凡夫，可是这个啊，对二无我道理的不明白啊，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不共无明讲成恒行不共无明的理由，它一定要是个恒行事，不能有间断。凡是你的心的作用有间断性的，它就不可能具有什么不共无名，它一定是恒行恒随转，它不可能偶尔有些时候，有无名的作用，有些时候它就不受它管，不可能的，啊，所以前面就讲，它一定要有这个不共的特色。第二个，它有恒行的作用。于是呢，你要有不共，又要恒行，那么这个不共且恒行的这种无名的作用性呢，如果要依着此就是这两个作用。如果这种恒行不共的无明要依着六识随转的话呢，皆不得成。而这边呢反而没有去说明了，在无性跟世亲的解释当中就对这个地方有一些说明啊。可是最重要的道理啊，其实主要就是前六识都会间断，就根本违背了什么？就根本违背了恒行这个条件。还有前六识都会跟很多烦恼相应，对不对？不会独独只跟自我的这四货场相随，不会。所以前六识它相应的烦恼心所就大于四，大于赤净暧昧这四个，所以它有其他共无明的存在。所以你不可能说前六识它具有共无明又具有不共无明，没有这个道理。不共无明我们就把切割下来，属于第七摩那识的特性。于是就开始论主就证成了，因此间断必恒然故。为什么呢？因为啊，此就是六识啊，这六识有间断呢，必就是第七摩那恒然污啊。所以如果我们许有摩那的话，就没有过失了，对不对？我们就可以找得到恒行不共无明的自体性，名为第七摩那识。所以这边呢，这个玄奘法师跟魁寂法师的翻译的意思就是说，要来证明这个恒行的不共无明不属于前六识，很简单，你只要知道前六识有间断，它就不可能属于前六识。所以证明它不属于前六，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前六识间断故。而第七摩那要恒行不共，对于二无我的道理他恒实的不明白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好，我用嫦娥文用我的话道理稍微简单讲过了。底下呢339页就是第二科，前面一科呢就在跟你讲啊，跟你讲先说明这个恒行不共的无明不能属于前六识。那么至于这个不共无明为什么叫做不共无明呢，在339页这第二科当中他这边就说了， 染污意啊，恒时啊，与四种烦恼相应。此居无名，何名不共？这四种祸，什么？我吃，我见，我爱，我慢，这不就是我们的26个烦恼当中吗？如果26个烦恼叫做相应无名，叫做共行无名的话，那为什么这四祸常相随的四个烦恼，为什么要独独名为不共无名？啊，此时有这个问题。明明这四个烦恼也是属于26个当中，那为什么这四个烦恼叫做不共无名？此话就是问这个意思。你们会不会有这个怀疑？明明就是26个当中啊，26个当中前六识也可以相应啊，前六识叫做相应无名，为什么第七摩那识的四祸常相会，这四种烦恼就称为不共无名呢？你要对于不共为什么名为不共，底下就定义。他说啊，这边举的我们底下那段文，我们不要看嫦娥文，我们用一下那个普贤法师的意见，340页。这边有了三家的说法，最后论主才去统一的说明，请看到340页，中间有没有看到一个第一家说？有没有？好，请看白话的解释。有一派的人这样子说了，他说啊，与第七世相应的四个烦恼，除了无名的我痴之外，是根本烦恼之外，其他的我见、我慢、我爱，都是随烦恼所摄，而不是同根本烦恼具有的共法，所以名为不共。啊，这是第一派的解释，这派解释当然不是论主同意的。啊，那这种人，这种解释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痴是根本烦恼，而有了四个属于随烦恼的我见、我爱、我慢，对不对？所以这个根本烦恼不与什么这三个烦恼共，他这样解释，这解释显然有点歪理啊，不太完整。好，第二家的说法，那么你那种说法与理与教都是相违背的，意思就是说第二家又开始批评第一家，对不对？啊，他说啊，纯粹的随烦恼当中并没有说这我见、我爱、我慢这三种啊，因为这三祸是属于六个根本烦恼的相应，或十种根本烦恼所摄。这十种是怎么分出来的？就是把六个是属于什么？贪嗔啊，贪嗔痴慢疑，加上不正见，这是六个，对不对？再把不正见开出身见、边见等五个，对不对？跟前五个加起来就是十个。所以你不管讲六个也好，十个也好，指的就是那几个啊，就是贪嗔痴慢疑跟不正见那个六个啊，或者加上五个不正见，连同贪嗔痴慢疑就加起来十个根本烦恼所摄。你这种说法不对啊，因为呢，痴虽然是属于根本烦恼的痴，可是见慢爱也是属于前六个或者是前十个所摄。经论当中又处处都说染污的第七摩那识恒与这个痴见爱慢四种根本烦恼相应，怎么能啊？怎能说不是同根本烦恼具有的共法呢？对不对？这四个都是根本烦恼啊！啊，你怎么可以把后三个判成随烦恼？啊，那第二家主张怎么样呢？他说应当这样子说，痴见慢爱这四种烦恼当中，是以痴暗的无明，就是我痴为根本的。因为什么呢？因此呢，虽与见慢爱三法同时具有，也叫它不共。因为呢，这个无明是指谁啊？是指具身的我执，对不对？跟前六识的无明不一样，前六识的无明名为分别我执。所以把吃这个件事情分成两个分位，跟第七摩那识相应的我吃就叫做具身我执，跟第六意识相应的我吃就名为分别我执。